本节目由九二零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九二零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而不是
阿姨。
但我最爱的称呼是
妈妈。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欧巴，
而不是
大叔、大叔。
但我最喜欢的称呼是
爸爸。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
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
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二孩政策的正式落地，让不少想再生一个孩子的家庭为之雀跃。但是，你的家庭真的需要二孩吗？打算要二孩的辣妈需要提前做什么准备？妈妈对大宝教育的失败，需要通过生二宝来证明自己吗？为什么生了二宝之后，大宝容易出现或多或少的退行？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要有什么你才敢生二孩？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大家好，我是灵儿。
大家好，我是小欧。
今天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慕寒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
慕寒老师。家里面老公或者是老婆婆会不会催说慕寒啊，趁年轻再要一个二宝之类的话题？
没怎么太催，但有提过，
有提过。然后你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他们呢？
我就会正常的跟他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还没考虑清楚。然后我需要再整理一下。
但老师听了这话之后，一定会觉得你这是在敷衍我。
我觉得他的话已经算是不是很敷衍。
我不是敷衍，他应该感觉到不是敷衍，是我真的认真，我在认真思考。
就你刚才说的，说你在认真思考，你要整理一下，你要整理什么？
我觉得要二宝包括要投胎啊，都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吧。比如有的人要第一个宝宝的时候，也就是稀里糊涂要的。要第二个也是稀里糊涂要的，这种也是一种要孩子的方式，你也不能说他就不对呀、对不对？也养大了。那可能我在要第一个宝宝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想清楚了很多事情。那等我要准备要第二个宝宝之前呢，我还是会去想一些不同的角度。
好啊，那今天我们把慕寒老师请到直播间，咱们就来聊一聊，在已经有大宝了，而且一般是过个几年，老人家会说，你看大宝也带着，都上学了，各方面都很好，趁你们现在年轻赶紧要一个，我们还能帮你带，这种话茬之后，年轻的妈妈们，其实这个年轻我打一个引号，
对对，
我身边的很多都孩子上小学了，因为二孩政策刚刚开始才没多长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生思考，
对，
要不要生这第二个孩子。
对，所以慕寒老师今天会从哪一些角度帮助这些妈妈去想一想，我要前面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先来说为什么我反而要二胎我更谨慎了。因为我做了大量的家有两个宝宝的案例啊，通常二宝大概的岁数是在1岁多到3岁多，因为二胎差不多放开也这么长时间，然后那大宝呢，跟二宝之间的年龄差距呢，这些个案当中一般就是差个2-3岁，或者是5-6岁的这样子的，当然差的很大的，其实呢，我反倒觉得是一件相对轻松一点的事情。我做了这几十个两个宝贝家里的这些案例呢，让我感受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和现象，就是通常真正懂得怎么把孩子教育好的家庭并不算很多，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个事实。
对，因此呢，有的家长他会觉得，哎呀，我大宝带成这样了，我现在多多少少知道一点育儿的东西了，我再生一个，我来把他自己养好一点啊，然后或者觉得大宝已经就实在让我搞不了了，对对对，然后我这样吧，我再生个二宝，我指望这个二宝吧。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很时髦的词叫精准这个词，精准这个词的来源地呢，比如说我们说现在我们要精准 这个扶贫，2020要全面脱贫，很多人把引用过来了，要精准育儿。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啊，实际上就像是
稀里糊涂的，
稀里糊涂，然后
做实验，对，
就是撒了一个大渔网，
对，
这反正是捞到捞不到，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但有点凭运气吧。
这次第二胎我要精准育儿，我完全掌握了第一个孩子如何生，我一定要把那些就是负面的啊不好的
提前规避掉，
规避掉。
对，但是呢，我就会发现有一些妈妈她是带着这样的想法，看似很好，可是问题在哪里呢？她在第一个孩子身上并没有真的去实践这个改变，他直接去生第二个孩子。
给我们举点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之间岁数应该算差的大一点的，孩子上六年级，那小宝现在是上幼儿园，那他六年级的大孩子呢，给他感受就是一塌糊涂，不论是社交能力还是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习意愿度，总之在班里面基本上就是倒数三名肯定都是他稳居。那么他的小宝呢，现在3岁多啊，那你就会发现他每天焦头烂额，在既要搞大宝搞不好，然后又没有时间搞小宝，如果要搞小宝呢，大宝就会更加的糟糕。他的时间根本不知道怎么分配。另外一个妈妈呢，她的大�宝是2年级，小宝是2岁，这中间其实还算差的多一点，其实相对还轻松一点，但是呢，她的痛苦也是的。2年级的这个大宝呢，依然是作业每天要做到10点多钟，如果要陪着他做作业，那么小宝就没人搞，如果要搞小宝，就没有人陪他做作业。
哎，你说我们父母那一辈，都是舅舅姑姑姨娘那么多，那时候的我们的外婆和奶奶会像现在咱们的这些同龄人一样那么的焦头烂额吗？
可能他们的关注点在今天全家一定要吃饱。
对
对
对，
在那个时候的国情，就吃饱穿暖是第一要务。
对对，
那现在呢，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康的社会当中，其实更多的是希望生活变得更好，
更优更好，
更优质。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孩子的成长问题就成为了每家的核心的一个目标。
我刚刚听慕寒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在要大宝的时候，有没有把你教育的那个思路捋清楚？
对，
是不是明明白白的？
对，
哪怕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不是名列前茅，但是他是不是让你省心？他学习习惯是不是 OK 的？
就他大宝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解决，你想着哎呀，干脆我就再要个二宝弥补，可是你不可能把大宝扔掉啊，他还在家里，对不对？
是。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处理呢？我还有第三个类型，他是两个宝宝差的年龄很小，一个是4-5岁。一个1-2岁，那这个争抢就更加的厉害。那然后于是就会发现什么呢？要了小宝以后，大宝不断的在退行，就是本来大宝4-5岁都已经不用尿裤子拉裤子了，他天天尿裤子拉裤子，因为他觉得好像小宝一拉裤子，妈妈就关注他，那我这样也可以。
慕寒老师，这个退行其实不是孩子某种意义上是故意的，
是的，
他可能是有生理的一种应激反应。
对，他是一个潜意识，就为了得到关注，我这样做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退行可能是第一个孩子直接导致的，就会反映出来的。
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要防范孩子出现重大的退行的这个事情。
对，
我们说小退行可能会有，但一定要防范重大退行。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你们二位在聊的那一种思考啊，还是说有没有把大宝的那个学习习惯呀，就是这种东西捋顺。但是我被一个朋友非常严格的质问了三个问题之后呢，身边姐妹们都不敢要二宝了。他是这么说的，我就问你三个问题啊，很犀利的。你有钱吗？你有人吗？你有力吗？你有爱吗？然后我们闺蜜团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觉到慕寒老师他讲的那个有没有这些东西，还不是说我真的教育那个孩子的方法，是真正的我一把屎一把尿把这个孩子拉扯大的物质基础
硬件条件。
对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你的朋友没有讲错，我在考虑的时候我也考虑这些。第一就是我有精力吗？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工作的妈妈，又不是全职妈妈，对吧？本身工作然后加上孩子就已经很辛苦了，那如果再来要一个，那这个工作跟孩子之间到底怎么平衡？其实以我家的情况，以我现在工作的忙碌程度，我得请两个阿姨差不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带来第二个经济问题。那我的经济，两个阿姨每个月的付出大概加一起差不多将近10000块钱，对吧？至少要7-8千，再加上两个孩子，那这个经济我能承担得起吗？对吧？那还有就是帮我带的这些人本身，比如说阿姨在家完全阿姨带，那没有任何老人配合，那这个安全性我怎么保障？所以很多事情也都是我所考虑的。
你这样子作为一个专家，你这么一列举哈， 大部分人最后按照你这个思路列举，都是90%说我不要二胎了吧？
还有一个重要的没有说呢，就是你有大宝之后，你会发现你们夫妻之间的亲密程度和关系已经在降低了。那有了二宝以后，你怎么去平衡？你怎么能够让你们之间关系不要再走得更远？然后不要让你的抱怨更多，辛苦更多，你的身体怎么保证？就是。女性在要了第二个孩子以后，身体又会更大幅度的下降，那么这个都不是精力的问题了，而是你的健康怎么保证。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话题在破题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逻辑游戏，就是有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要这个第二个孩子，是什么呢？就是除了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那剩下都是想要的咯。
剩下的是还要分两类啊，一类是你说的就是可以要的，还有一类是实力不允许，或者是条件不允许，现实不允许
啊，就是他心里其实也想要，但是呢，又是因为那些物质条件。
所以说，这就是三三分。第一类是完全不考虑第二个孩子，第二类是什么呢？很多情况之下并不允许要。第三类才是我可以要。所以呢，你会发现很多潮爸辣妈在谈论这个二孩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判断。第二个孩子往往会成为一个家庭他的实力、他的能力、他的条件的某一种象征。
是的。
是吗？
是这样子。但是我为什么要再退回来讲一步呢？你会发现有的家庭他其实可能综合起来，我们刚才讲的他都没有完全达到，也不可能有这么完美的家庭说什么都能达到，但是他依然要了二宝。那这样的妈妈，我个人认为其实应该算是内心充满，比如说要么就是很爱孩子，他真的就是说一切的困难我都可以 OK， 只要我愿意要这个孩子，我会爱他，用爱可以弥补一切。这个其实慕寒老师是非常赞成也非常敬佩的。那还有呢，就是糊里糊涂的要了二胎嘛，可能是意外或者这种情况。
就拿意外这件事情来说，
对对对，
我身边就已经不止一对好朋友真的是
意外要了二胎。
对，
对，
那我个人的观点啊，仅代表我个人，如果意外有了二宝，那我肯定是要的，因为我不会随意去伤害任何一条生命，而且我认为任何一个生命它的到来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机缘巧合。
对对对，那你我是建议不要轻易的去伤害这个生命。但是呢，我是觉得刚才我们说的是不是都硬件条件？
对、啊、
对吧？但是其实所有的这些条件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跟另外一个地方去平衡，就是我们想要孩子的那一份想去付出爱的那份心。我遇到过这样的妈妈，就是她就好想要孩子，她无论有多辛苦她都愿意带，她也愿意把这份爱传播出去。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OK 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现在你会发现尽管要思考很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可能有一个方面占主导你就可以做决定了。
没错。
对，当我抛出那些问题的时候，如果这一个妈妈她的想法是我排除万难我都是想要这个二胎，那么你所有讲的问题我都可以找到解决方法，或者是我找到一个理由来自我消化。
是的，或者就是只要她愿意，其实夫妻两个人同心协力想办法是能够解决的。然后即使不一定能解决得很完美，但是她可以在什么，在现有的基础上让她变得更好一些。
是的，人生到底是一场精确计算过的一场旅行，点对点就像是旅行团一样，下一个时段到哪一站，还是人的一生是一场奇妙的旅行呢？很多的未知数包含其中。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潮爸辣妈。
你在收听的是潮爸辣妈，小欧零二，叫你变成更好的爸爸妈妈。
潮爸辣妈播出时间 FM98.8 合肥故事广播，每周一至周五18:30首播，次日14:00重播。网络收听请下载荔枝 FM、 苹果 Podcasts 搜索潮爸辣妈订阅收听，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
关于和孩子沟通呢，我是想先处理好彼此之间的情绪，然后再去搞定他具体的问题。
我们家长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样从小才能培养好他的学习习惯，
不是后来通过学习才发现孩子行为背后是有另外一种需求的。
陪你一起吐槽养育熊孩子的苦，陪你一起追忆曾经自己的小世界。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二孩政策的正式落地让不少想再生一个孩子的家庭为之雀跃，但 但是你的家庭真的需要二孩吗？打算要二孩的辣妈需要提前做什么准备？妈妈对大宝教育的失败需要通过生二宝来证明自己吗？为什么生了二宝之后大宝容易出现或多或少的退行？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要有什么你才敢生二孩。
休息一下，欢迎您继续收听《潮爸辣妈》。我们的节目在故事广播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的6点半，以及第二天的下午2点钟为您播出。同时，在荔枝 APP 也可以搜“潮爸辣妈”订阅收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要有什么你才敢生二孩？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图片，就是哥哥或者是姐姐抱着一个小婴儿，那种照片都是骗你生二胎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想清楚，在你的所有纠结当中，生不生二孩到底是一个自变量还是因变量？嗯，在上半段，小欧说它是不是一个什么方程式？嗯，还真是一个方程式 ，Y。就是这个生不生二胎等于 A 加 X， 这个 X 是各种前提条件。
各种前提条件，对对。
吴涵老师上半段也分析了很多哈。
对，我说那么多其实不是要危言耸听，不是说啊，但你不要去要二胎，不是，而是我觉得其实要或不要，它也不是因为我们分析它要或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杆秤。但是吴涵老师给出的什么观念呢？就是如果你打算要，也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反正你愿意要的话，那我给的是建议，就是如果你打算要，你要做什么准备？第一，你一定要提前去做一些跟大宝之间的这样的一些沟通，不要去强迫他说，哎呀，你看妈妈马上要要小宝宝，他是你的弟弟或妹妹，你一定要爱他什么什么的，不用，你需要这样告诉大宝，就是妈妈肚子里这个小宝宝他是你的弟弟妹妹，那他的到来呢，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现实的东西，知道吗？要现实的告诉他。
慕寒老师说这一点哈，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上看呢，其实做工作还比较简单，因为一方面呢，如果你打算生二孩的话呢，你的这个大宝在幼儿园里头，我估计他的这个氛围啊，就
有很多有弟弟妹妹，
这是一个。然后呢，现在很多的儿童绘本就直接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多子的这个家庭，
对，
因为很多时候来自于国外的嘛，
就是
孩子会其实是很潜移默化的知道这个家庭当中这个组成，
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家庭结构。
对，
你看连小猪佩奇都有俩，
他有时候可能会反过来问妈妈说，为什么我没有弟弟或妹妹，
对，
哥哥或姐姐这样子的话。
但是慕寒老师刚刚强调的是，我不光给他营造一种美好的
现象，对，要讲现实。
那讲现实，孩子会很直接的告诉你，那我不要了，我不要这个弟弟和妹妹，塞回去。
我们把它讲细一点啊，你首先你会告诉宝宝，就是有了弟弟或妹妹，他好处是什么？你要给他分析一下啊，有人陪他玩啊，对吧？然后他可以像姐姐或哥哥一样去保护他们呀，然后等等啊，等长大以后怎么怎么样。但是不好你要告诉他，就是真的会带来，他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妈妈有时候关注他多，可能关注你少，会让你感觉很不舒服。于是就像你说，有的孩子他就会说没关系的，妈妈我愿意帮你一起带小宝宝。也有的孩子会像你刚才那样说，妈妈你把他塞回去，我不要他，他把我的妈妈分走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就正常的告诉孩子，你有这种想法非常正常，因为谁都不愿意自己妈妈的爱被别人分走，这很正常。所以呢，你就告诉他，如果弟弟妹妹如果生下来你有这样感觉的时候，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妈妈啊，并且跟妈妈说，妈妈我现在好，也希望你来关注我，我感觉到被忽略了，你说你要告诉妈妈。但是呢，生下他也是必须你要接受的现实，就是你不用担心孩子现在不能接受现实，孩子完全可以在情绪宣泄完以后，你要告诉他现实就是这样子，
必然得接受。
对，就是不论他几岁，尤其是2岁以后，他就已经可以接受什么叫现实了，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可以哭你也可以闹，但是不能做就是不能做啊，必须做还就得必须做，这两个是不矛盾的。所以呢，这样的话他的弟弟妹妹到来以后，他这个孩子心里本身就有一个准备了，那他又知道当他感觉到极度被忽略的时候，
他要去告诉妈妈，
他要去讲，他不会用变形的方式去折磨你，对，比如说他也哭闹，或者他去打小的，或者在你面前装得很乖，但你不在的时候他就虐待他，很多次都出现过。所以最可怕的就是爸爸妈妈前面用很美好的东西跟孩子形容，对吧，哎呀他多可爱呀，怎么怎么样，你小时候也这样子的，反正就各种，等到真生下来他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慕寒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干货呢，我听出来了，就总结一下，就是第一条，你必须如实的向孩子 表达，有当你有了弟弟妹妹之后的美好和不美好，
现实，对，
现实当中的不美好，
以及怎么处理。
对，这个处理当中呢，还必须得要很明确的告诉孩子，当你有了不开心，因为这件事情的不开心，你要及时的跟爸爸妈妈说，而不是。隐在心里头强忍着泪水。
对，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延续一点，如果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孩子照着慕寒老师教的方法，我告诉说妈妈你抱抱我，我现在很凶，我不想你老是管弟弟或者妹妹，可是你现在就是管不了啊，因为那个小的他真的是要立马要喝奶或者是哄睡觉，那其实你这个只是敷衍了一下孩子，
所以就有第二个要提前做准备的，也是我给的第二个建议，那就是你要考虑清楚你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人来帮你带孩子，有老人帮忙，有阿姨，还有老公加入，主要不就是三方面嘛，对吧？好，那当你考虑清楚是哪些人会来配合你带孩子以后呢，真的遇到了生下来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第一步肯定是什么，先找人过来帮忙，如果能把你分出来更好，如果分不出来，那就把两个孩子一起叫到身边，分别让他们表达他们的情绪，就是小宝可能他表达不出来只会哭嘛，但大宝可以表达出来，你就直接问他是不是妈妈刚才在抱弟弟或妹妹你心里特别难受，让他表达出来，然后告诉他，哦，妈妈非常理解，现在我比如说5分钟以后我就会去抱你啊，因为我现在要把这个做完，然后慢慢的让大宝知道什么叫做边界，他得知道我不可能24小时天天缠着妈妈，但同时呢，大宝会发现哦，妈妈也会分时间给我，所以尤其我建议有了二宝以后，妈妈和爸爸一定要分别每天跟孩子有一个大概15分钟的黄金相处时间。
慕寒老师说这一点就是说一定要有这个黄金的相处时间，我把这句话通过反向理解，也让这个孩子懂得了有的时候的一种分离是客观存在着的，
对，
不是父母一定是7×24围绕在你的身边，
对，
一定会有这种分离，所以你会发现当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这个老大似乎他的这个懂事会比这个其他的一孩的家庭
更早一点
要更好一点，
对，更好一点。
我刚才在换位思考，就是我就是那个大宝的话，说妈妈已经蹲下来告诉我说，宝宝我知道你很难过了，但是给妈妈5分钟的时间，我待会儿来抱你，那5分钟我会纠结死，但也许我的成长日后看来就是那5分钟的等待。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家有2到3个孩子是最好的，其实有三个孩子是最好的一种培养方式，因为它是个小社会，那么我们现在是有2个孩子嘛，那你要知道就是这5分钟，或者说比如说到了7:30以后妈妈就陪你半小时，那么孩子就必须得等待，那么这对大宝的好处就像你刚才说，他懂得就是接受现实的同时我还能获得，不是说后面没有了呀，因为有，而且每次稳定的妈妈爸爸都能做到，慢慢他的安全感就建立了，他的边界就在这，哦，妈妈如果让我等到几点或者等多少分钟，妈妈之后就一定会过来并且陪我多少分钟，那我就踏实了，
而且我这个等待的5分钟我还得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不能大哭大闹，
他一开始会处理不好会哭，那依然就是允许他哭啊，慢慢的他的抗体就会出现，于是他就会知道，哦，等待是 OK 的，然后呢给我也是一定会给的，你记住只要你的话是兑现的，孩子的安全感慢慢就会建立，他就不会跟你在那无理取闹。
我不知道长期听我们潮爸辣妈节目的各位听友有没有发现哈，我们之前在几年前也谈了过类似的话题啊，就是说当你有了孩子的时候，而且你要处理工作的时候，你如何能够跟孩子说清楚，就是爸爸妈妈这个时候要工作，你是不是要可以等待一下，那个时候是建立在一个孩子的这个情况当中，你看二孩出现了，也就是说在事实当中你必须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了，
对，
所以说你看当你有了一个孩子或2个孩子以后，不论怎么样你都必须要把你的态度说明白，
对，而且要稳定，
稳定下来，
那对二宝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去陪大宝的时候，二宝也是一个人或者是由别人来带，那他从小也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妈妈也是这样给你一个时间是陪你，但另外一个时间是陪哥哥或姐姐，你也需要等待，但到了时间我又回来陪你，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两个孩子都会哭闹，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们哭闹你不生气，而是选择让他哭，哭完以后告诉他我们定的这个规则就是这个规则，
而且在听完我们这期节目把这个课的内容消化一下之后，你会发现我即便听到孩子这个哭声之后我心里是淡定的，
对，
我不焦虑之后呢我就可以很淡定
很有节奏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对，那这些方法或者是不是提前要跟老公啊或者家人商量好，
对，一定要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大家就经常要去讲一些 这些事情，把这些规则都能够约定好。
而且我也能感受得到，就像回到我们之前节目说的一样，第二的孩子你可能很想要大显一番身手，精准育儿。其实还有一点，你也要自己要有花大的力气再让自己成为一次新生的父母，就是从头来，让自己成为一个好的爸爸妈妈，这样一点的意义，我认为不比那个精准育儿的意义要小。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是说为了二宝，我要精准去育儿，你要真的去投入精力去学，你会发现，你不仅能把二宝搞好，你也能把大宝搞好。
因为会有一种遗憾感，就是哎呀，当时我这个知识不早学的话，我就可以让大宝更好。
那遗憾只是因为你不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嘛，
还没有学到，
因为不接纳自己，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呀。即使比如说你在大宝生之前你已经学了，那你敢保证你学的是最好的吗？说你学的最多吗？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到什么时候就讲什么事。也就是说在生孩子之前，或你哪怕你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了，那么刚才莫涵老师给出的这两点建议，那是一定要去思考的。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考虑是夫妻关系。因为有了两个孩子，你会发现老公一定是一个被忽略的人。基本上很少有妈妈说我有多么的精力还去关注我的老公，对吧？可能就是觉得老公不够关心自己，更多的唠叨而已，
而且你不理解我现在的这样的处境。
对，所以我觉得在夫妻关系这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啊，其实爸爸们应该多做一些，爸爸们应该多主动的去关注一下妈妈，然后甚至营造一些夫妻之间能够独处的这种时间。因此不要因为有了二胎，你不管是大宝还是二宝，你有多少个孩子，你记得你都可以跟你的孩子们说，这两个小时是爸爸妈妈独处的时间，我们出去看电影吃饭，那找一个人在家里帮你们把他带好，安全就可以了。
你们知道吗？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 babysitter。
对。
然后呢，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儿子从小呢每个月会被定期啊一个他的闺蜜接走，然后他的儿子就习惯了，摇下车窗的时候会跟其他的叔叔阿姨陌生的在车里说：“嘿，我爸爸妈妈约会看电影去了。
”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
对，我从我儿子出生满月以后，我们就这样对待他的，所以他每周他都知道他有有一个晚上是要到爷爷奶奶家去玩的，然后因为爸爸妈妈要出去过二人世界，所以他后来就习惯了，一到那个晚上再见吧，去玩吧，享受你们的二人世界吧。
他回来会问说，那你们去看什么电影了吗？你们为什么不带我之类的吗？
因为他从小就这样，他已经习惯了。他后来大一点也会问啊，我就告诉他，因为爸爸妈妈也需要有休息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爱自己的时间，然后要让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精力照顾好你，因为我们身心愉悦，你就身心愉悦。而且爸爸妈妈如果很相爱，关系很好的话，一定会给你更多的爱。他是理解这个的，然后他就很习惯，因为每周都这样做，他就 OK， 那做他的事情。
刚木海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跟老公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其实就是在节目上半段我们说闺蜜质问我的四个问题当中，有钱吗？有人吗？有利吗？有爱吗？
我认为任何事情都是事在人为，不管你是要第一个孩子要第二个孩子，都得要思考清楚你们的互动关系将会如何的微调，
对，
调整之后该如何面对新的情况。不论怎么样，拥有孩子的笑声的家庭是幸福的，
是的。
然后呢，夫妻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对孩子的呵护的照顾，也能够加深夫妻的感情。
是的，今天非常感谢请到木涵老师给我们支了那么多干货。以后更多关于亲子育儿两性关系的话题，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潮爸辣妈，下期见，拜拜。
好，拜拜。
以上节目由920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感谢您的收听。